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从庇护所见神的救恩。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这个设立逃城的意义，因为好像现在那个是以色列人的规定嘛，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从传道来为我们解释说，哎，这个设立逃城的意义，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的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我们的献舞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就像刚刚安平姐妹所讲的，逃城这个东西是神清楚要求以色列人去执行的，所以是写在他们的律法里面。逃城这个东西不是因为他们文明慢慢进步而发展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想可以今天好好的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这个跟我们21世纪的人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看见分地的大业初步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看看独独还有一个支派，利未支派，他们没有得着土地，他们未来何去何从？从今天的经文及下次的经文里面就要来清楚的说明立位这个支派他们未来的生活，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职分到底是在哪里。谢谢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看顾每一个不同支派的人，看顾我们每一个不同职业的人，看顾我们每一个不同身份的人，我们在你的眼中都是何等的宝贵。你并没有忽略到哪一个支派，没有忽略到哪一个人的需要。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向你祷告，只要愿意，我们向你寻求，你就要将当行的道路指示给我们。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边能够带着可听的耳朵来听你的话语，也求你给孩子智慧聪明，能够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叫听的和讲的都同蒙造就。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先来看，就是有一个发生在2000年9月13号的一个意外，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它是一个叫玻璃娃娃的事件。我们知道玻璃娃娃这样子的人呢，他们是这个患有成骨不全症，就是骨，他们的骨头啊不能够轻易碰撞，因为好像玻璃娃娃一样，一碰就会碎了一样，那在2000年的9月13号呢，有一位景文高中2年级的学生，就是这个照片里面这位先生的弟弟，他这个因为要上体育课，那因为那一天下雨，所以就是老师变成要改变场地去上体育课，那因为他们的行动不是很方便，所以呢有一位同学，诚信的同学就协助，来背他，但是因为天雨呀，所以不小心滑了一跤，哇，就导致这个原同学，这个玻璃娃娃，他叫做延续男，这个同学就不治死亡，哇，那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也造成了当事者非常的恐慌，因为他本来是好意要去帮这个同学带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体育课，结果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意外事故，哇，就这个官司也打了好几年。但是呢，感谢神，台湾高等法院在2006年的7月19号呢，对本案做出判决， 认定这个贝塔的这个诚信学生呢，已经尽心尽力，不需负赔偿责任。哦，一开始是他这位贝塔的是有罪的哈，所以我想这个要帮人，结果最后如果带有这样子的一个阴影，那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个叫做陶成哦的东西啊，它是怎么样子产生的？那它要使用它是有哪一些的原则跟规范吗？还有是谁可以进到陶成里面去哦？基本上其实它就是在探讨我刚刚所提的一个叫做意外事故这样子的问题延伸出来的这个的东西哦。就像这个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诚信学生哦，被这个严旭南同学所造成的这个意外事故。那这个意外事故呢，在本章，在我们这一章里面啊，我们这一章在讲陶成嘛，哦，也是意外事故才设立这个陶成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意外事故在我们这一章里面呢，它的中心就是叫做过失杀人。那依我们现代的用法称之为过失致死会比较好一点，哦，过失致死会比较好一点，哦，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有想要杀人的念头，哦，所以你用过失杀人，以现在的这种法律来看呢，比较不是那么恰当，哦，那可是我们以前很习惯用这个词汇，所以这几年呢就把它改成呢就是过失致死啊，哦，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杀人的这个动机啊。那过失致死罪呢，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是一条成文的罪行哦。虽然是在没有杀人故意下，但因为疏忽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或规则，或是粗心大意而引致他人死亡，哦，这个还是有罪行的哦。过失致死罪，它的罪行呢，依《中华民国刑法》第276条第一项过失致死罪，因过失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即使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啊，这个你虽然是无心的，但是你还是要判刑的哦。好。那说到陶成这个名词啊，其实它原文呢完全没有陶这个字的意思哈，哦，它其实原文是这个避难所，还有这个收容所的意思哦，这样子讲大家就比较有概念了哈，哦。它这个陶成就是原文就是避难所跟收容所的城镇哦，就是有一个城市呢，它专门做收容所跟避难所来使用的。这个叫做陶成，那我想我们会翻译会把它翻成陶成，是因为哇，你不小心杀人了，你要赶快跑到这座城里面，你要逃啊，哦，所以他才把它翻成陶成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在原文里面呢，完全没有这个逃这样子的一个字哈，哦，在这个词汇里面。好，那简单解释了这个陶成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这个意外事故，因为意外事故其实在我们今天当中呢，常常伴随着我们，对不对？哦，那这个意外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不好的。那就像呢，我可能非常的注重养生啊，哦，每天这个固定运动，然后呢，还有这个吃东西都非常的讲究，结果呢，我被检查出我得了大肠癌，有没有这种 case？有啊，对不对？哇，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意外啊，哈，哦。那还有呢，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开车人，那我在高速公路开车，结果没想到就是哇，前面的车子有一些状况，我要赶快闪躲它，哇，结果造成人车伤亡，我自己人车伤亡，有没有这种 case？ 有，哦，所以这个意外事故呢，其实啊，在我们的周遭常常会看得到，哦，有时候就发生在我们的亲人当中也有可能。那更不用说现在在全球肆虐的这个新冠状病肺炎，对不对？这个哇，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会被感染，哦，所以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那早在几千年前呢，其实神就对这个意外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设立的法律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陶成，就是因为过失这样子的意外产生的嘛。所以那为了要让这样子的问题不要再继续的扩散哦，要找一个停损点，所以上帝呢，早就非常有智慧的人哦，设立了这个陶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呢是没有办法避免意外发生的。通常对从基督徒的反应啊，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子哦。我们常常碰到意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会探讨说，这到底是谁的错，对不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上帝怎么没有保守我？会不会？会呀。我们常常碰到意外，我们就是要探讨这个原因哦，要找一个就是归咎到最后，到底是谁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疏失哦。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早就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有意外发生的。所以当你在碰到意外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它。那第二种态度就是啊，就是无奈啊，啊碰到了怎么办呢？我只好接受了，对不对？哦，我衰啊，哈，我比较倒霉啊，就我碰到了。第二种心态的人，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反应。第三种碰到意外事故的人，就是会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行，哦，按着神的正道去接受，那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啊。那其实在进到主题之前呢，本来要请大家来读一段经文哦，但是这段经文实在是有点长，可是呢它又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就翻圣经哦，它是记载在民数记的35:9-34，但是你们不用念哦，我来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念给大家听哦。它是记载在民数记的35:9-34。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致打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 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啊，这段是非常的长哦。那如果弟兄姐妹如果看了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更容易理解哦，因为今天的经文浓缩啊哈，其实它里面有提到，如果你是被后来被判断出是故意杀人的呢，你就要被拖出去哦，被那个报血仇的人把你打死。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哦，可以再来读这段经文，所以由我念给大家听，因为后面很多的探讨都跟这段经文是有关系的。好，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约书亚记二十章哦，其实这个上帝啊，早就看到这样子的人的软弱以及不足，而设立了这庇护城，而且是上帝主动提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救恩是非常的全面性的哦，连我们这些意外事件呢，我们都没有想到哦。通常我们是碰到意外事件，我们怎么样？我们才去处理，对不对？哦，我们才去想办法制定一些规章啊规定来遏制这样子的意外事故再继续的发生。可是上帝告诉我们，在没有发生之前，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在约书亚记二十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请。好，所以这边他告诉我们，这个逃城啊是的设立，就是要给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对不对？很明确的，到底谁可以进到逃城，就是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边。那这一节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无心而误杀人的哦，是可以进到这个逃城里面去，但是他到底是不是无心而误杀人，还要经过这个会众的审判，对不对？哦，我刚刚读了那段经文里面，就是如果发现他是故意杀人的呢，那他就要被推出去，哦，他就没有资格住在逃城里面。哦，那这个无心而误杀人的，哦，其实他的原文啊，是说你在疏忽和不知情的情况里面犯下的杀人罪行，就是在疏忽，就是在失误和无知里面犯下的杀人罪行。那这有不一样哦，这个疏忽是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但是呢，你不小心做了，你不知道你做了啦，你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就像那个这个。怎么样？你知道那个毒品哦，吸毒是不好的，对不对？可是今天有一个你认识的朋友哦，请你在机场里面帮他把这个行李推出去，对不对？你本来就知道吸毒是不对的哦，运毒也是不对的，但是你不知情啊，你说啊，朋友请我帮忙嘛，我就帮他推出去，哇，结果在海关那边查到说里面藏有毒品，哇，那这就是我的疏忽，对不对？我的疏忽。这个还是要有刑责的。那这个无知是怎么样子？哦，你不知道，就是说吸毒也是犯法的哦。那今天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起哄啊，哦，说哎来来来，这个吸毒哦，很拽啊，哦，很新潮啊，很潮啊，来吸一口，哎，我们这些人都吸过了，你看哇，吸了以后就会哇这样子哈，哦，非常的舒服哈，哦，然后这个整个昏昏沉沉的哈。哦，会有那种很兴奋的感觉，来吸一口嘛，你不吸哎呀太逊了吧，结果你怎么样子被怂恿之后 还说哎呦啊，同学都这样子，好了，我也吸一口好了。哇，你不知道说原来吸毒是有罪的呢，哦，原来这样吸一口也是犯法的。所以这边你看到一个是疏忽，一个是无知，对不对？它是不同的层次哦。所以他无心而误杀人的是含有这两个成分在里面哦，他是在这个不知情又疏忽的情况下造成的过失。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逃这个避难这个庇护城啊，就是给这些人，给这些无心而误杀人的哈，就是在疏忽和无知里面犯下罪杀人罪行的人来收容他们的，来住的。另外一个我们又看到说报血仇的人，对不对？哦，还不只是这个，他这边提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是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哦，报血仇的人这个也是要来解释一下。哦，其实他原文就是怎么样，血的赎回者。哦，就是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观念是神启示的，就是血债血还，知道吗？这是上帝，刚刚我读的民数记读了那么多里面有提到，对不对？就是如果一发现这个人他是有欲的蓄意的人，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哦，因为他轻易的让这个一个人的生命丧失了。那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要看重这个生命。因此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血的赎回者，哦，就是报血仇的人，你一定要去追，把那个人的怎么样子命呢要回来，知道吗？哦，这是在旧约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哦。如果你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其实这个什么赎回这个观念一直存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对不对？那通常去赎回的是哪一些人？都是你至近的亲属，可能是你的儿子啊，你的兄弟啊。所以你看，就是说当这个拿俄米，对不对？他要把田地卖掉的时候呢，哦，本来是这个波阿斯要去买，对不对？可是波阿斯说，哎，不对不对，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亲属，要先由他来赎回。哦，所以这个赎回的观念呢，在旧约里面呢，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教导。所以啊，我们不能够一直用我们新约的观念来看，哎呦，旧约好残忍的哦，还有血债血还这样子的观念，这本来就是上帝要求他们的，知道吗？因为上帝看重生命，你轻易的让一个人的生命丧失，那你也要付上代价，你自己的命呢也要消失掉，也要付出这样子的一个代价。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庇护城是为这些无心而杀人的提供了一个存活的生机，哦，借着保护这位罪不至死的人，哦，断除可能延续不断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如果他真的是无心的话呢，上帝所设立的停损点呢就是到这边为止的，不能够再冤冤相报了，知道吗？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你不能够再追讨他的罪了。可是呢他也受到了很多的规范，哦，等一下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你不要想说哎呦，那我的家人平白损失了一条性命，哦，那太不公平了。有人想要去住逃城吗？那个要住到大祭司死掉，哎，对你来讲是怎么样有期徒刑。如果啊你比大祭司还早死啊，你就是变成无期徒刑了，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啊这个好这个法律，哦，太不公平了，哦，其实上帝早就想到了，哦，会有这样子的一天的事情发生。好，再来我们要进一步的说明，哦，要进到逃城里面呢是有一些的规定的，哦，有一些的原则啊。好，我们也来读这一段经文，哦，它是用原文在翻译的，我们一起来读 PPT 上面的这段经文来，请。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见他要进去之前呢，他怎么样子？他先要跟城门口的这些长老报告，对不对？陈述他的事情。那你觉得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讲吗？应该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读到，就是说报血仇的人随时可能会追上来，哦，所以啊，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子，你要很有条理，然后呢，又要很简单扼要的把你的这些情况哦诉说给长老们听了，哦，所以也是一个挑战，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哦，另外一方面呢，这些长老们要怎么样子？要好好的听啊，你知道吗？都有这个时间的压力哈，哦。现在不是说啊，进到一个什么那个辅导中心呐，啊，哎，讲了半天呢，啊，或是讲几小时都没关系哦，没有人会来吵我们呢，啊，没有。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哦，他要在这个原文讲的比较贴切哦，好像他要在长老们的耳边呢，啊，讲他的事情哦。因为这个事情呢很重要，对不对？他讲的是关乎生命的事，关乎他自己生死的事，所以他一定要简单扼要清楚的把他的来历交代清楚。那长老呢，我相信长老都是这个城里面呢最有经验的人，哦，最有这个最受尊重的人，就是呢他们也不会表现出一副不耐烦啊，或是就是说好像这是不干我的事的那种态度，哦，所以他们一定也会好好的来听。那听完以后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做判断，哦，所以呢长老呢这个听也很重要，对不对？弟兄姐妹，是不是？是啊，哦，如果就是说你们有去上过那个黄维仁博士的课，哦，亲密之旅，他常常会讲这一句话，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来。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哦，他常常会教导我们，也特别是亲密的这个家人之间，哦，也许是这个亲子，也许是这个配偶，哦，他常常告诉我们要学习倾听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忙啊，你知道吗？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听你讲啊，所以啊，这里也告诉我们，你要学会怎么简单扼要的去讲，哦，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讲呢就是要简单明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我不交代清楚哦，他会听不懂，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讲哦，旁边哦，这旁边的这周边的事情呢，花絮的事情也都要交代清楚哦。结果听到最后呢，常常我们会说，哎啊，你的重点呢？你的重点在哪边？会不会？会哦。所以要在这边也奉劝弟兄姐妹，你讲的时候呢，就是要先很简单扼要的把你的事情呢从头讲到尾。然后呢，如果对方是安静的听的话呢，他会从这个听当中，哎，发现有一些地方他不清楚的地方，他会怎么样？他会反问你。这个时候呢，你在做解释，哦，可是你如果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讲得非常的仔细呢，他才能够那个全部听进去，那抱歉，现在的时代呢，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吃到闭门羹，哦，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啊，特别是你可能权高位重，哦，哇，你的时间是压力很大的。所以呢，我发现呢，我们就是要学习，哦，你要简单扼要的讲，对方呢要学习怎么样子聆听啊，静静的听，不要去打扰他，哦，你就听。其实有时候你在听的时候呢，你大概可以听出来，哦，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可是如果讲的人也很急，听的人也很急，哦，啊，常常就是要打断你的话，哦，因为他没有时间听你讲那么多啊，他没有时间听你啰嗦这么多呢，他就要打断你的话，哇，那你就是你怎么你会讲得更不清楚，对不对？啊，那他也没有心情听了，哦，所以这个要告诉我们，哦，这个在这个庇护城里面，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明，哦，你要讲给这些长老听，哦，你长老就是代表他有身份地位，哦，不是随便的人去讲这些重要的事情，哦，因为这关乎生命的事情。那你讲的时候呢，这些长老呢他通常会好好的听，为什么呢？因为他接下来要判断你可不可以被收进来， 被收进到陶城里面去。好，当你符合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标准，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他就收纳你进到这座城，到他们那里，他们就给他地方，让他跟他们住在一起。哎，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长老，你需不需要做正确的判断？要啊，不然你随便收了一个杀人犯，他哪一天搞不好他性子起来，他杀你耶，对不对？哦，你会觉得哦，下一个会不会遭殃的是我哦？所以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好好听完以后，你做正确的判断，因为他跟你住在一起哦。也就是说啊，你要提供一些吃啊住的地方给他，那当然有可能他也要付上一些代价哦，要帮忙你们种种田啊，拔拔草啊，养养鸡啊，对不对？他要是有事情做，不然的话没事情做又会有问题，又会有麻烦产生的哦。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有提到有很多的哦，这个动词从这一节里面哦，其实他这一节第四节里面就提到了很多的动作。那最后呢，当然后面还提到他要站在会众面前受审，一个公审啊，哦，就是初步长老们听只是初步的哦，就是看他符不符合这样子的标准把他收进来，但是后面呢还有一个这个会众面前审判的时间点哦，那个是更重要的。所以基于人道的立场，他在这个无心杀人的这个罪犯哦，罪还没有定验之前呢，你不可以把这个嫌疑犯哦交在仇家的手中，对不对？刚刚其实民数记弟兄姐妹要回去看35章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哦。我刚开始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念得很快哦。其实他有提到，就是要去判断他是不是故意杀人的。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见第五节是这样子讲的，来，我们也一同把这一节一起来读一遍，来，请。好，在前面我刚刚读的也提到，就是说因为他是无心嘛，哦，我们已经先初步判定他是无心的才把他收进来的，那也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一判断他是蓄意的，你就不能够收他了，对不对？哦，那收进来了也要把他怎么样再送回去报血仇人的手中，因为这个是要交给那些这个报血仇的人，来处理掉他的性命。这个是一个上帝在旧约所启示的概念。所以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他被收进来以后呢，会有一个时间点哦，可能跟这个原告对质啊，哦，或许就是在这个陶城里面，对不对？哦，因为可能要那个啊，要站在会众面前来听听双方面讲的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嘛，我们没有办法单听一面之言哦去做判断，所以我觉得应该那个报血仇的人也会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公审的场合里面哦，来这个来互告或是那个哦，来还原当时候的经过。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呢，这个报血仇的追了来，我们看见这边有出现追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你好好讲，你一定要很快的表达清楚。那当然其实就是说在那种场合里面呢，你可能很害怕，又怎么样，又很紧张，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讲的可能这个什么很这个乱七八糟的，所以听的人也很重要。那当然就是这边有让我们知道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呢，才可以进到这个所谓的庇护城里面去居住。好，所以呢，如果是无心之过的人才有资格哦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对待。那我相信这个他进到里面呢，也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么好过，对不对？为什么呢？ 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人，他要离开自己的亲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住，然后呢，有可能就到在那边终老一生了。所以这是上帝在旧约里面所想到的一个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就是说他是无心的，可是他也必须要接受惩罚，对不对？被关在那边算不算一种惩罚？算啊，因为刚刚读的还提到说，他如果不小心跑出去怎么样子，报血仇都可以把他杀掉，所以他一定要住在庇护所里面，他不能够轻易的跑出去，所以就是对他来讲已经是怎么样，已经是那个监禁了，拘禁在里面了，软禁在里面了，虽然有一点点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够出到这个城里面去。对这些人来讲呢，他过去的关系已经怎么样断绝了，所以他不会好受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六节，我们也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好，所以对他来讲，哇，这个是这个刑罚是到时，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啊？何时了啊？这边有告诉我们，他住进去以后呢，不是就没事了哈，要经过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如果发现他是蓄意的，我前面提到，他也没有办法继续住在这个庇护所里面。好，那如果他不是蓄意的，他符合住在这个庇护城里面呢？他就是要一直住到大祭司死了，对不对？他才可以重新回到他的家乡去，才可以回去看到他，回去看他的孩子。所以如果他的孩子那时候是一两岁，搞不好他回去的时候孩子都不认识他了，是不是？是啊。所以弟兄姐妹，进到逃城虽然生命得到延续，但是也相对的受到了惩罚。这就是神在这个逃城或是庇护城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公义跟怜悯的一面。所以神设立这个逃城呢，设立这个庇护城呢，其实是两方面都兼顾到了，又有公义又有恩典。那为什么要提到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得到释放得到解脱呢？其实他在有学者说这边隐隐约约的有这种代赎的观念就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大祭司是献祭的嘛，为罪献祭的这个代言人代替人，所以他的死呢可能就可以换回另外一条的生命得到释放，因此呢在这边我们又看见旧约这样子的一个代赎的观念又出现了。大祭司在当时是以色列献祭制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大祭司的死亡象征性的成为那误杀人者所犯之罪的代赎牺牲，好像就是说，我死了，我的死代替他的死，那他就可以怎么样解放了，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了，他就可以得到自由了，所以在这边里面有这样代赎的一个观念在里面。那这个观念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也是因为耶稣替我们的罪死了，对不对？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活啊，知道吗？在旧约就有这个观念的，耶稣替我们死，我们才能够为耶稣活。那在旧约就是大祭司死了，他被释放，他可以回去重新回到他的家人那边，回到他的本城里面去，对他来讲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这一段主要在说明收容进到庇护城里面的基本原则。好，最后我们要来看哪一些人可以进到庇护城里面去，进到庇护城里面去。那我们先从七到八节的经文来看，是哪一些城邑被选上作为庇护城的。好，弟兄姐妹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十二个支派的地图。那它第一个庇护城呢，就是 这个拿弗他利三地的基利斯，对不对？在北边比较靠近这个加利利海那边。那第二座庇护城呢，是设立在以法莲三地的四剑，在比较中间一点的。那第三座呢，是设立在南边犹大三地的这个希伯伦，我们刚刚读。所以你看这三座城都设立在哪边？三地了，对不对？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以色列的这个地形，对不对？比较靠近约旦河这边的是一个约旦河谷，再来就三地的地形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三座城都刚好设立在三地的地形里面。好，在约旦河东呢，其实早先就已经设立了三座，对不对？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设立了，有一座是在这个流便支派的比西，在这个下面。那第二座呢，就是在加德支派里面的基列的拉莫。那第三座呢，就是在靠北边的巴山地的这个戈兰哦。所以如果你看它这六座城怎么样子分布的，怎么样，还蛮平均的呢，是不是？为什么要设六座，不是设个两座或四座就好了？你觉得为什么要设这么多座呢？崇山弟兄说对了，让你跑得比较快啊。如果你远一点，你还没跑到，你就被暴雪仇的追上了，你知道吗？你的命就没了。所以你看上帝连这个都考虑到，那就是让这个跑得比较慢的人还有机会嘛，对不对？那跑得快的人呢，他可以很快就跑到这个逃城里面去了，就可以得到保护了。所以为什么要遍布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地业当中，神连这个都有考虑进去的。因为在这个生命记的19:1-13这一段经文呢，弟兄姐妹也是回去要看一下，因为这段经文它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要设立六座逃城的地方，它讲得很清楚。我来念给大家听，在生命记19:3，他说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怎么样子？你还要把地修平嘞，你不要弄了很多障碍，让那个什么要逃到那个庇护城里面的，哇，这个拐弯抹角啊，不是这个吗？让那个要报仇的人更容易追上他吗？刁难他哈？所以不是呢，他告诉我们那个路要修得很平啊，让他很容易的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哈。所以你看连上帝连这个都考虑进去的，非常的人性化，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我们不是故意的。那在第六节呢，第六节他说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就是那个不要因为射的太远了哈，太麻烦了哈，结果反而害死人。我们今天常常说什么制度害死人，对不对？本来这个制度是很好的，结果怎么样？刁难呐，你要去申请啊，你要去这个非常的麻烦。结果到最后呢，你还没有享受到，你就死在半路上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很人性化的一面。有时候我们会闭门造车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设计很好，可是呢？去用的时候发现什么自爱难行，那就怎么样要调整了，因为有你还没去用嘛，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是我们比较理想化的想法，所以呢这个理想要透过这个实际去考验才知道它可不可行啊。好，那么最后呢，谁可以进到这个逃城里面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最后一节的经文，也是我们的金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请。 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对象怎么样子，不限制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住在他们当中的寄居的人还有外地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福利。哇，所以你会发现神在旧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只要你住在我所管辖的这个土地上面呢，你都有同样的权利跟义务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可能有一些来到我们台湾工作的这些外籍人士啊，我们也要怎么样子，哦，用相对的这个台湾的法律来保护他们啊，对不对？不要把他们想成他们是在这边捞钱的，哦，所以那个我们要对他坏一点，哦，对他狠一点，哦，因为他把我们的资源都耗掉了。你要想说他是来帮助我们的啊，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自己本地的人都不愿意去照顾我们的长辈啊，所以他来帮我们照顾你还要谢谢他呢，哦，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有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哦，这个逃城这个庇护城呢，啊，是不只是给以色列百姓，哦，连那些寄居的外地人或是外族的人呢，外地的已经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这些人呢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哦，可以进到这个庇护城里面受到保护。好，这让我想到呢，在2016年的10月10号国庆日那一天啊，这个那时候我还在参与儿主的一些服事，那我带着儿主的老师们，哦，去一个叫做大武山休闲农场的地方去参加儿主退休会，哦，我们早早的就跟那个徐雅婷姐妹，哦，还有师母他们开车去探路，然后后来我们去看，哎，那边的场地不错啊，我们就决定这个要承租了，哦，那后来他就问我们，老板就问我们说，你们是哪里哪个单位要来用的啊？我们说我们是教会，他说，哦，你们是教会哦，那我全部都包给你们，哦，那只收10000块就好了。我说哇，这么好康的事情啊，哇！他一听到我们是教会来退休会的，哦，马上所有的房间都给我们用，他就不收其他客人了，让我们好好可以退休使用那个场地，然后呢才收10000块。哇，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老板真的是真好啊，哦，我们好像遇到天使了一样。后来我们去住的时候呢，哦，要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是大有来头的人呢，哦，他叫做什么杜花明，哦，如果弟兄姐妹知道他在这个什么福音写真里面，哦，有出现过，哦，如果大家这个有看过这个这一集，哦，这个福音写真的话呢，他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家属的姐姐，哦，那最后呢他原谅了这个怎么样纵火的这个叫汤明雄，哦，纵火的这个纵火杀人犯这个叫汤明雄，哦，他就是带着瓦斯桶然后去 KTV 放火，哦，一把火就烧死了16个人。哇，所以当他这个被审的时候，哇，所有的家属都气愤的拳打脚踢啊，哦，这个害人精啊，哦，害死了16条性命，哎，所以恨不得把他打死，只有这个杜花明长老在背后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他觉得这个都已经发生了，哦，我要怎么来处理呢，哎，这个意外都已经产生了，虽然他是蓄意的，但是呢这个都已经发生了，我要怎么样处理，我是不是要跟那些人一样再补上一脚，哦，补上一拳呢，哦，他就觉得就是说他好像需要为这个人来祷告，哦，因为他何等的可悲啊，对不对？我们今天会犯下这样子的罪行，一定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问题，哦，才会犯下这样子的一个罪行。所以后来呢他就用上帝的爱来饶恕他，哦，那这个汤明雄呢也开始有机会怎么样子在监狱里面来听福音，哦，最后呢他在监狱里面受洗了，哦，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哦，所以呢我们常常说恨人挑起争端，对不对？爱人遮掩一切的过犯。在我们21世纪的今天，啊，我们耶稣教导我们不再是用血债血还的方式去处理的，对不对？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呢我们不用再死了，对不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用他饶恕的爱怎么样去原谅别人，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只有爱呢 才有解决的出路。没有爱呢，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后来呢，这个汤明雄呢还是伏法，对不对？最后还是被枪毙了。没有，因为说他成为基督徒就不用为这样子的事情付上这个代价，他最后还是这个在这个监狱里面就伏法了。可是呢，当他这个要伏法之前呢，他签下了死亡后的器官捐赠。那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觉得他要过一个新的人生啊，他这个器官啊怎么样子，他把它训练好，然后以后捐出去哦。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开始有一个新的观念了，觉得以前这个反正要死，如果是有一些人就反正要死了管他啊，对不对？死了这就都没用了啊。但是因为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有一个新的人生了，有一个新的概念了，他觉得他要把这个可以用的器官呢再捐出去给人用，所以他在里面呢就很殷勤的运动啊，好好的保养。那这个枪决的时候呢，他是含笑走入刑场，他跟那个牧师讲说他要去旅行了啦，他要去旅行了。所以最后呢，就在那一天呢当中呢，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了，其实他在天上的生命怎么样已经开花了，对不对？人生中有很多的意外呢，其实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我们也不能够老是用啊，你要事先预防的方式就可以一本万利，对不对？你在预防的好，还是有可能怎么样子意外会临到你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碰到这些意外事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处理，我们会如何处理？诗篇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就是当我们碰到意外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去找神了，我们不用再埋怨别人了，不用再怨天尤人了，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你接下来是要学习怎么去面对跟处理的问题的。那今天呢，约书亚记20章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庇护城里面当初神设立的一个用意啊，也看到了神的公义跟怜悯，那也看见神的救恩早就蕴含在旧约里面了，等到大祭司死了，这个人就可以被赎出来。那今天呢，其实我们都已经被主被上帝从最终赎出来了，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碰到了一些的难处，一些的难题，甚至是一些的试探啊，就是要告诉你赶快的进到怎么样庇护城里面啊，知道吗？有时候那个试探的风暴可以把你整个家庭摧毁掉，可以把你整个的事业摧毁掉。所以当你一有察觉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回到神的身边了。那我们也看见我们要如何的来看待这些伤害我们的人，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要用上帝的爱学习来宽恕饶恕他。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人家就发现你跟他们的生命不一样，原来你是神的儿女，原来你是属乎神的，不属于他们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从庇护城的设立看见神的救恩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信息的内容。我们从信息知道人生中难免会遇到意外事故，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伤亡，我们应当学习正向看待以及处理。感谢神，我们的神在这方面早就已经设想到了。好，最后我们一同来复习今天的这个三个重点，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神体恤人软弱，设立庇护所。所以设立庇护所的目的就是神早就想到我们会有这种无心之过的情况发生。好，第二点，请。神确立使用庇护所的通则，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里面去， 如果你是蓄意的，你是故意的，那你要接受审判，你要接受杀人者的刑罚哦，你的命也必须这个哈、哦、被取走。第三点，神早想到预备了救赎恩典哦，所以神已经对所有的人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了。我们今天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比别人更有警觉哈、哦。当有这样子的一些灾难意外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赶快住在基督里呀、啊！我们要赶快住在主里面，学习呢怎么样子的来面对跟处理。那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相信呢我们一定会从寻求他当中找到解决的方式。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从这个早先几千年前设立的逃城或是庇护城这个城里面的这些这个设立庇护城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和用意当中了解到神的心意。主啊，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向你承认哦，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只会停在原地难过悲伤，因为我们走不出来，我们也只能够停在原地问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走不出来。但是你今天已经早早的在你的话语里面连这样子的一个意外事故就启示给我们了。主啊，是的，也让我们更加宝贵你的话语，原来你的话是如此的珍贵，是的，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而你也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早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式启示给了我们。所以阿爸父神，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渴慕来读你的话语，每天从短短的时间里面也能够听到你给我们的指示和指引。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面临到这些风暴的时候我们应该到哪里去，也知道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来处理。愿圣灵来指引我们每一个人，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我们的四季颂赞393首，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你的爱，在忧伤之中传送你宽恕，在怀疑之中献出你血誓，帮助愿意努力安慰帮助人，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接受爱，更加愿意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你的爱，在忧伤之中传送你宽恕，在怀疑之中献出你心事。第二节，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失望之处带出你盼望，在罪恶黑暗发出你的光，在难过心灵播下你喜乐，帮助我不要单单求安慰，更愿意努力安慰帮助人，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
接受爱，更加愿意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失望之处带出你盼望，在罪恶黑暗发出你的光，在难过心灵活下你喜乐。第三节，使我做你和平之子，便宽恕别人好像你宽恕，便施予别人好像你施予，愿燃烧生命的永远生命，帮助我不要单单求安慰，更愿意努力安慰帮助人，不求被了解，难求了解人，接受爱，更加愿意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愿宽恕别人好像你宽恕，愿施予别人好像你施予，愿燃烧生命的永远生命。
是的，但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化为我们的祷告，就像我们今天要主持的圣餐一样。弟兄姐妹请坐。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舍了他的命，我们才能够为他活。如果没有他的舍己舍命，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能活着的意义在哪里。但是透过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他告诉我们他的命为我们舍，是要来赢得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回应他的爱。所以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主餐的仪式。是的，我们要透过耶稣所说的话再次的来思想，再次的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主餐。我们要请同工来协助我们，因为主耶稣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的晚餐来告诉我们，他的爱已经对我们再也没有保留了，再也不需要保留了，因为他的命为我们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爱要来激励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是的，所以我们要在今天欢迎每一个在主的教会受洗和受浸的基督徒与我们一同来享受主的爱。我们要透过哥林多前书这一段话再次的来思想主当日是如何的为我们舍命。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的，为的是纪念主，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呢？ 透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可以看见神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预备了这救赎的恩典，因为他早就看见人的无能为力，他知道有一天他必须来到世上，来亲自偿还这些罪的代价，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位原本无罪的耶稣竟然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当你知道这事实以后，你心里面的想法如何呢？是的，但愿主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话时时的来提醒感化我们每一个人。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见天上的大祭司，这位君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用自己的血成为挽回祭，不再是用牛羊的血，乃是用他自己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会用自己的血来跟别人立约的，因为血讲到可能是自己的命。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与耶稣无干的一群人，他愿意用这样子的爱来寻找我们，寻回我们，我们的心要受到何等大的激励以及感动。Thank you. 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来享福，不是来享受荣华富贵，乃是来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谢谢你，如今我们坐在神的家里，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这是耶稣基督劳苦的功效。你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直到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他舍命使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无阻。主啊，是的，今天的信息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好的人，我们要去传这和好的福音，我们就是和平的使者。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着这个目标而去。你也帮助我们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大楼完成也是要献给上帝来使用，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和场所。愿主悦纳，愿主来使用，更重要的是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但愿我们能够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时间都来献给你，因为这是你所配得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所面临到的这些困难挑战，当没有人可以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知道我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庇护城，就是耶稣基督。是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必要享受一切的恩惠与慈爱，我们要永远住在这里面，直到永远。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这边有一个报告，就是志荣姐的母亲在9月4号礼拜四早上8:50会在福居园 VIP 3号举行公祭请这个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前往的话，我们到时候在这个群组里面再来跟大家讲要如何一起去。好，请没有领到60周年刊物的弟兄姐妹可以在我们的门口来领取。